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5月3日星期五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昨天齐聚夏威夷，在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表示担忧之际，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他们誓言要深化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这次访问可能会暴露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欧洲大陆如何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定位自己。法国将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在中国领导人五月初欧洲之行期间敦促习近平利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为解决乌克兰的战争做出和平贡献，但法新社警告说没有太多希望能够取得这一方面的进展。根据 Politico 媒体称所看到的信件，欧盟委员会已经告知正在调查国家补贴的3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称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一警告可能为欧盟实施更严厉的罚款铺平道路。台湾国防部今天报告称，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周边发现了26架中国军机和5艘军舰。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这次访问可能会暴露出欧洲在与北京的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欧洲大陆如何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定位自己。据路透社今天说，习近平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际，欧盟正威胁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行业征收关税。欧盟称巨额补贴给中国制造商带来了不公平的优势。由于中国经济面临逆风，而美国对中国企业关闭大门，欧盟可能对北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分析人士警告，欧盟27个成员国的联盟并不一致，削弱了他们的塑造针对中国战略的能力。给这次访问蒙上阴影的是，欧洲对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2年后支持俄罗斯战时经济的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习近平此次访问将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但蒙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沙特尔表示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利用欧盟内部分歧来在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安全议程，包括关税威胁。杜沙特尔在谈到中国对欧洲的战略时表示，存在非常强烈的分而治之的因素，这不是隐藏的，而是公开的。法国将与欧洲其他国家一道，在中国领导人五月初欧洲之行期间敦促习近平利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为解决乌克兰的战争做出和平贡献，但是法新社警告说没有太多的希望能够取得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天抵达巴黎，然后再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国际危机、商业问题、气候甚至文化交流，巴黎打算在众多问题上与中国加强最高层的对话。然而专家在巴黎指出，关键问题是记住，对于欧洲来说，与中国的首要议题是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昨天齐聚夏威夷，在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表示担忧之际，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他们誓言要深化合作。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美联社的相关报道表示，在这次会议之前，四个国家上个月在南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南海是国际主要的航运路线，中国政府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中国最近在该海域的强硬态度也引发了各方的警惕。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美国印太太平洋司令部的营地接待了三国国防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奥斯汀分别和澳大利亚和日本举行了双边会谈，随后又和澳大利亚和日本举行了三边会谈。美国与与会的三个国家都有几十年的防务条约，美国国防部说这个会议标志着四个国家努力加强部队之间互操作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奥斯汀则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国防长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助于推进四个民主国家共同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会议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就是四个民主国家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早些时候在预览会谈时表示，这些讨论是在整个地区防务合作的关键时刻举行的。美联社报道也强调，美国对南海没有主权要求，但在其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中部署了海军舰艇和战斗机，挑战中国对几乎整个水道的主权要求。美国称在该水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政府则表示美国加强在亚洲的联盟旨在遏制中国，并且威胁到地区的稳定。
日本和美国投资30亿美元共同开发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导弹。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5月2日表明，日本和美国政府估计联合开发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导弹的总成本将超过30亿美元，日本将出资10亿美元，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利用空气动力对大气生成压力，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转动，灵活多变，降低自身轨迹的可预测性。这种飞行与穿梭方式让人难以预测导弹的方向，给现代的雷达系统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对日美韩的反导弹系统的挑战。目前中朝俄都在开发并成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这款拦截导弹是日本和美国第二次联合开发新型导弹，第一次是改进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联合开发迎击导弹的协议是在去年8月的日美首脑峰会上达成的。日本和美国将通过汇集双方的导弹推进装置和耐热性技术等共同研发。此拦截导弹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完成，预计这款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导弹是在导弹落下的前一个阶段，即在滑行阶段就可以拦截的新型导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德国电视台近期的讨论节目多有涉及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争议。今天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柏林日报报道，柏林与北京的关系是德国电视二台马库斯兰茨谈话秀周二的中心话题，嘉宾包括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他几乎抢了所有风头。这位绿党政治家抱怨说，在德中关系中，德国长期以来太天真了。默克尔经常去中国，不是为了质疑什么，而是为了推销东西。哈贝克对中国提出警告，但也明确表示，德国和世界需要中国。在试图影响俄罗斯的国家的一致行动中，我们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行不通的，中国太重要了，但天真是没路可走的。为避免产生依赖，我们因此必须购买可能更贵一点的原材料、能源和稀土。 主持人问哈贝克为什么使用抖音，美国人认为应该全面禁止给中国服务商。哈贝克表示，这是走三级，但据我们所知，我们的数据不会流向中国，因为我们不使用工作手机来看抖音。他还说，我必须做出权衡，许多年轻人只通过抖音获取信息，他们知道我正在进入一个我本想避免的灰色地带。他使用抖音是为了不让对这一代人的主导地位落入选项党手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非洲东海岸外的岛国科穆罗，司法当局抓捕了前内政部长。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科穆罗是位于非洲东海岸外印度洋上的岛国。本台法广访问网今天2024年5月3号星期五有关非洲的最新消息之一，是科穆罗司法当局在昨天周四拘押了在今年元月总统大选时质疑投票结果的反对派领袖前内政部长达乌杜·穆哈默德。据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阿布达拉发自科莫罗首都莫罗尼的消息，被该国司法当局在周四拘押的前内政部长达乌杜·穆哈默德于几天前曾在社交平台上声称他遭当局的探员跟踪，被困在一辆车中，他的手机也被充公了。就此该国检察官曾解释说，这是一名依法执行公务的政府职员。科莫罗前内政部长达乌杜·穆哈默德被控威胁到依法执行公务的政府职员。据介绍，科莫罗前内政部长达乌杜·穆哈默德在今年年初总统选举时的得票数排名第三。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美国笔会于当地时间一日发布2023年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根据这份报告，2023年全球33个国家共有339名作家遭到监禁，创下这个调查进行五年以来的新高。此外，至少有在88个国家的923名作家面临各种威胁。以国家区分，2023年中国总共监禁了107名作家，连续五年名列全球第一，同时也第一次超越100人，其名后是伊朗，则囚禁了49人。沙特阿拉伯与越南同样囚禁了19人。报告分析了在中国被关押的107名作家，其中有50人仅是在网络上批评官方政策或发表政治经济相关言论，表达支持民主观点的网络评论者便被以寻衅滋事这类模棱两可的罪名定罪。根据媒体 Politicos 称所看到的信件，欧盟委员会已经告知正在调查的国家补贴三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称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一警告可能为欧盟实施更严厉的罚款铺平道路。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说法，在获得美国联邦支持的美国电信公司中，近 40% 需要额外的政府资金来移除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零部件设备，使用中国零部件产品被指给美国无线网络带来了安全风险。是在2019年美国国会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接受联邦补贴的美国电信运营商清除其网络中的中国电信设备。韩国警方今天透露说，一枚气球状的不明飞行物于今年3月20日自朝鲜方向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限南下后被韩国空军击落。韩国军方称不排除该气球是从中国经由朝鲜飘到韩国的可能性。中国与朝鲜尚没有对此消息做出回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并且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新闻自由正受到来自政治当局的威胁，而当局本来应该是新闻自由的保障者。在构成国家得分的五项指标中，政治指标是2024年下降幅度最大的一项，总体下降了 7.6 点。今年北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依然最好，挪威、瑞典和丹麦仍然位居前三名，而去年排名最后的中国、越南和朝鲜等亚洲国家让位于三个政治指数急剧下降的阿富汗、叙利亚和厄尔特里亚。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媒体的法外之地，被拘留、失踪和被扣押为人质的记者人数也创下了新高。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第179有所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告诉美国媒体，这个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了。出于同样的原因，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排名也略有升高，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报告指出，自从北京从2022年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出台以来，曾经是全球新闻自由堡垒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利用监控、胁迫、恐吓和骚扰来阻止独立记者报道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目前在中国有106名记者和3名媒体合作人被拘留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地方，香港也有10名记者遭到拘押。中国被这个报告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报告指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等中国主要媒体集团都属于国家所有，由当局直接控制。中共宣传部每天都会向所有的媒体发送一份详细的重点话题清单和禁止报道的话题清单。国有广播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播放政权的宣传内容，而在北京的政权眼中，媒体必须要充当党的发言人，传播党的宣传。敢于调查敏感话题的独立记者和博主都会受到监视、骚扰、拘留，而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酷刑。要获取和更新记者证，记者必须下载宣传应用程序学习强国，而这个应用程序也可以收集他们的个人数据。报道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证言论和新闻自由，但是北京当局经常侵犯信息权，却完全不受惩罚。报告从政治背景上分析认为，2021年上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媒体文化，而在这种文化中，自由传播信息是一种犯罪，向他人传播信息更是犯罪。中国的公共和私营媒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而政府则加大了对外国记者工作的障碍。该报告显示，总体上看，亚太地区的新闻自由状况也在恶化。32个国家和地区中，共有26个在2024年的世界排名中得分下降，显示出亚太地区的独裁政权正在以更大的力度收紧对信息的控制。今年亚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进入排名单前15名，但是尽管面临信息权方面的挑战，这个地区的民主国家，比如东帝汶、萨摩亚群岛和台湾，依然保持着新闻自由典范的角色，他们分别排名第20、第22和第27名。报告还指出，2024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将参加投票，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当局都未能发挥其作为新闻业模范框架保障者的作用，也未能保障公众获得可靠、独立和多样性信息的权利。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注意到，对于媒体自主权的支持和尊重也正在恶化，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体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在选举背景 情下，印太地区一些国家针对媒体专业人员的暴力行为有所增加，而且几乎完全是有罪不罚。报告还强调，在国际上，今年国际社会明显缺乏执行保护记者原则的政治意愿，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4年的排名中，被以色列占领和轰炸的巴勒斯坦成为世界上记者安全状况最差的10个国家之一。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距离欧洲议会选举投票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三日出版的法国解放报以大版篇幅梳理欧洲联盟27国近年得以靠联手行动取得的成功。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尽管官司及丑闻不断却始终民意不减的现象。法共人道报将加沙走廊的以哈战争在西方引发的舆论对立放在头版头条。十字架报着重思考遏制气候变迁的紧迫性与媒体报道的尺度对舆论的影响。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突出报道的主题是法国公营铁路公司与政府经济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加沙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在美欧国家舆论中引发的对立，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依然是各报国际版特别关注的话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近日的大规模民间抗议活动也开始引起法国媒体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日起抵达法国访问，费加罗报观点征明版发表文章，分析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法中关系现状。越来越具有战略攻击性的中国令冷战后西方侧重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也令法国梦想的平衡战略难以变成现实。这是费加罗报记者 Laure Mondeville 的文章试图表达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对于法国来说是一次微妙的外交活动。考虑到中国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毫不含糊的支持，以及由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大量涌入对欧洲汽车产业的冲击，法国有必要思考布林肯近日出访北京令人失望的成果。布林肯北京之行显示，继续美国及其盟友常年优先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甚至不可能再继续，因为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越来越不加掩饰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反西方阵营的战略领头人，高调宣称的目标是推翻西方国际秩序，建立自己的规则，甚至没有规则。文章指出，布林肯承认北京之行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这个关键议题上，中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布林肯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会很难在乌克兰战场上继续其攻势。前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伯明也认为，如果美国面对北京的作为不做出任何反应，这有可能为俄罗斯打开通往胜利的道路。伯明也深信，中俄两国目前正携手在欧洲也在中东制造混乱。他注意到，布林肯访华期间，一支哈马斯代表团也抵达了北京。费加罗报这篇文章引述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影响力行动》指出，中国如今相信让人惧怕比受人爱戴更有效。 Laure Mondeville 就中西方关系问题采访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Philippe Legault。 Philippe Legault 认为，西方面对中国的美梦已经结束。他表示，自2019年以来，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严重恶化，极少有国家试图保持与中国的对话，但法国仍然有这样的雄心。马克龙希望扮演一支平衡力量的角色，希望在欧洲议会选举以及美国总统选举都可能改变整体格局的情况下，成为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优先对话人。这也是为什么接待习近平之后，马克龙也将接待美国总统拜登。但 Philippe Legault 介绍说，法国安排这次习近平访问遇到很多困难。 习近平原本希望首先访问匈牙利，如果是这样，对法国来说确实是颜面大事。法方几经努力才争取到习近平的欧洲之行首站为巴黎。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中美两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欧洲的威胁。Philippe Le Goff 也注意到，习近平到访之前，马克龙本周在巴黎与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主席边巴次人会面，意在表明法国保持其行为不被他国左右。但是法德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两国在中国政策议题上立场越来越不一致。Philippe Le Goff 对德国总理舒尔茨更注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缺少欧洲视角的作为感到遗憾。他指出，法国的政策随法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57亿欧元猛增到2023年的400亿欧元而发生变化。法国包括企业界都对中国市场不再抱太大的希望，法国外派中国的人员大幅缩编，法国也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感到不安。Philippe Le Goff 认为，习近平在法国访问之后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是向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花园中投下一颗石子。中国想借此表示他在欧洲有自己的朋友，以此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与二战后形成的西方国际秩序抗衡的架构。Philippe Le Goff 指出，那些曾梦想着可以分裂中俄两国的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只要普京和习近平两人在位，中俄在政策上的相近性就会继续。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F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3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驻华盛顿的特约记者陈米亚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美国专栏》。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的浪潮持续，多地爆发冲突。
美国大学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行动遍地开花，冲突也越演越烈。美联社于5月2日统计，在过去两周，全美至少有35间大学爆发抗议行动，超过41起逮捕事件，共有2000多人被捕。美国总统拜登周四首次对抗议潮发表讲话，他捍卫在大学校园和平抗议的权利，但表示破坏行为、暴力、仇恨言论和其他混乱不属于和平抗议。4月17日，美国校园示威活动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和带来的大量平民伤亡，要求学校切断与以色列及相关企业的财务联系。然而，有学生对抗议活动的转向感到担忧，认为背后存在反犹太主义在校园内带来了恐惧。另一方面，有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其中包含犹太人，认为这是一场捍卫巴勒斯坦权利和抗议战争的和平运动。两周以来，抗议活动的紧张局势不断，示威者拒绝拆除驻扎在校园的营地，校方求助于警察以武力清场，双方爆发冲突，并引起政治人物和媒体的关注。5月2日当日清晨，由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百名抗议者不愿离开营地，当地警方开始拆除行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扭打，至少有130人被拘捕。此外，抗争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4月30日再发生有抗议学生占据校舍，砸窗破坏大楼，纽约市警察在校方的要求下身着震爆装备进入校园驱散学生，连同当晚在纽约市立大学爆发的抗议，当地警察共逮捕了约300名抗议者。部分大学校方警告参与抗议的学生可能将被开除，而许多大学也相继取消毕业典礼，实施远端上课。爆发抗议活动的学校之一洪堡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就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状况并不是自由表达言论，也不是抗议活动，而是犯罪行为。令人忧心的是，可能继续在校园里进一步扩散。 这些校方要求警察清场的处置方式招来抗议人士批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就点出，这些顶尖大学面临的难题必须在守护言论自由以及对犯罪活动、反犹太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投诉之间取得平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4月30日就表示，将传唤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所学校的校长5月23日到国会作证。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于5月1日也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以打击大学校园的反犹太主义行为。目前这个法案将交付参议院表决。不过，一些批评者对于这个法案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对校园的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而这些抗议冲突也对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变数，恐怕引发拜登的连任危机。一方面，他在过去两周对于校园抗议冲突保持沉默，以至于年轻选民不满。另外一方面，共和党也对此大做文章，指责拜登无力维持秩序。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3:31，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夏荣编播的金融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所有主要货币今年的走势都输给了美元，这一不同寻常的广泛转变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据《纽约时报》日前指出，在彭博公司跟踪的约150种货币中，有1/3相对美元贬值，后者近期的走强是源于对美联储降息时间和幅度的预期出现了转变。目前其基准利率处于20年来最高水平，为应对久久不退的通胀而保持高位的利率，意味着美国资产的回报率会优于全世界大多数地方，而投资者需要用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近几个月，各国都感受到了资金流向美国的猛烈势头。美元指数通常用于估量美元相对一篮子主要贸易伙伴总体强弱，如今该指数正处在自21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上一次在如此高位，美国的利率也处于类似的高水平。日元对美元正处于3-4年来的最低，欧元走势萎靡，人民币显露出明显的颓势。美联储是世界的央行，这一点从未如此真切。穆迪分析的经济学家罗杰斯说，美元的坚挺会带来快速而广泛的影响，在所有的外币交易中，涉及到美元的占了近90%。强势美元会加剧其他国家的通胀，因为这些国家在购买同等量以美元计价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以及像石油这样通常以美元计价的全球交易大宗商品。有美元债务的国家还会面临更高的利息账单。另一方面，美元坚挺对向美国出口的商人有利，而美国出口商则处于不利。尽管拜登总统此时正在寻求促进本国的产业，这些利弊最终会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为什么美元在升值，也取决于为什么美国的利率至今保持在高位。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实现高于预期的增长，这一点渐渐盖过了对顽固通胀的担忧。然而，高盛分析师特里维迪说，如果美国由于通胀不退而保持高利率，即便经济增长放缓也不降息，那么就可能造成更凶险的影响了。那样的话，政策制定者就会处于两难境地，是降息支持本土经济，还是保持高利率以支持本国货币价值？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关口。 坚挺的美元给亚洲的影响格外剧烈。日本、韩国和美国财长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做出了一系列的表态，包括就外汇市场动向展开更紧密的会商。他们会后声明也提到，日本和韩国严重关切近期日元与韩元的大幅贬值。与美联储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央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煎熬后，直到今年才开始提升利率。对日本官员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要升息但又不能够升太多以至于抑制增长。这种权衡的结果就是日元贬值，但风险在于如果日元持续疲软，投资者和消费者会对日本经济失去信心，从而将更多的钱转往国外。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风险，其经济深受房地产危机和国内支出萧条的困扰。中国一向追求将其货币的价值保持在一个狭小的区间内，近期却放松了这一原则，允许人民币贬值，彰显了美元对金融市场以及各国的决策机构的压力。人民币贬值不是一种强势的表现。前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赛策说，这会让人怀疑中国的经济是否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强。相比之下，印尼央行上周意外地宣布提升利率，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撑正在贬值的本国货币。今年贬值最严重的货币，比如埃及、黎巴嫩和尼日利亚，反映出美元走强造成的压力会导致国内的挑战变得格外严峻。穆迪分析的罗杰斯说，我们正处在一场风暴的边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本次话题是法国当局是否规避禁令向中国非法出售橡木。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是世界上第三大橡木生产国。法国的橡木不仅质地坚硬，纹理优美，是建筑、室内装饰以及高级家具的最佳选择，而且还是制作葡萄酒酒桶的传统木材。对酿酒专家们来说，用法国橡木桶酿制的葡萄酒的味道与其他国家的橡木桶的味道截然不同。最近几年来，随着俄罗斯政府出台禁止原木出口政策，法国对中国的原木出口大幅度上升。法国从2018年起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橡木木材供应商。去年2023年，法国对中国的橡木出口增加了 93%。不过与此同时，法国木材加工行业多次向法国政府发出呼吁，呼吁遏制法国的原木出口。法国全国木材联合会发动请愿书，担心其下属的一些木材加工企业将无法再采购法国的橡木，而多年来法国的森林完全有能力为法国全国的木材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但是随着中国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在中国木材商的高价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木材生产商将出口目标转向中国。为了保护法国的木材加工行业，法国的森林管理局因此在2015年推出了一条限制出口原木的禁令，禁止木材开发商向欧洲以外的国家出口未加工的法国公共森林的树木。当然，该禁令仅仅涉及公共森林的木材，并不涉及私人拥有的森林。不过禁令出台之后，木材行业就传出了许多传闻。一些来自亚洲，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中间商，通过虚设的皮包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将法国森林的原木出口到中国，或者将原木通过欧洲其他国家再运往中国，或者是在木材的来源上作假，再直接从法国运往中国。为了彻底调查法国木材行业是否存在非法出口现象，法国的调查新闻网站 Disclose 网站的记者一年以前以木材商人的身份打入木材贸易行业，披露了法国原木走私行业的多种渠道， 多种渠道曾经引发了法国舆论哗然。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木材行业看来也注意到了法国调查记者的报道，但是中国的准木网的相关报道的标题却是法国当局不顾禁令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法木材，将中国商人非法进口法国原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代表法国政府的法国森林管理局，并且声称上述说法的来源就来自 Disclose 调查记者的报道。法广因此电话采访了 Disclose 网站有关法国向中国走私木材的调查记者 Alexandre Abdelila 亚历山大阿卜德利拉，请他详细介绍一下他之所以展开上述调查的原因以及整个的调查过程。他说，
我和我的同事 Robert Smith 之所以要做这个调查，是因为我们对木材行业特别感兴趣。在我们同木材行业的开发商以及森林管理局的人交流的时候，经常听他们谈到中国的议题，有许多传闻，比如说某个人如何隐瞒了他们的木材的来源向中国出口，另外还有人如何隐瞒了产品的出口地点等等。其实法国媒体也已经出现了相关议题的报道，报道指出一些受到保护的法国项目被非法出口到中国，我们因此希望能够彻底地调查一下这些非法走私木材的行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究竟有哪些人在操作，究竟对谁有利，我们想做一个深入的调查。那么具体而言他们是如何操作的，亚历山大阿卜德利拉介绍说，
有许多可说的，可以说我们调查的方式是十分传统的。我联系了木材出口行业的业内人士，也联系了法国的木材出口商、出口中间商以及进口商。我也同法国森林管理局的人进行了交流，详细的了解了他们的出口禁令的运作方式，同时也了解了如何能够跳过他们的禁令，因为他们十分明确地表示没有能力做任何监控。一旦把上述问题都梳理一遍之后，我便在脸书上开设了一个木材交易商的账号，我的身份是木材交易中间商，也就是我在法国购买了木材之后再向外国抛售。之后我联系了多个亚洲的木材进口商，我向他们明确地表示我手中的木材是受到法国森林的公营森林保护的木材，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感兴趣收购原木。多个木材商便迅速和我取得了联系，并且提出了他们看来已经使用习惯了的套路，有人向我提出以立陶宛公司的名义来收购我的木材，这样就可以绕过法国的禁令，因为原木出口是从立陶宛到中国。还有人建议将木材用集装箱运输到波斯尼亚，之后再运输到中国。我这才发现这个走私系统看来已经成为套路，对他们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中有许多公司都是一些皮包公司，但是也有一些是实体公司，比如说有一家设在马尔纳省的木材进口商，这家公司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他们并没有受到来自法国双方的任何质疑，因为原因很简单，要检查出口的木材的来源是十分困难的，倘若法国出口商在木材的来源问题上撒谎，他人就无法分辨这些原木究竟是来自公营的森林还是属于私人的森林，因为橡树无论它的来源如何，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法国出口商只要说这些原木来自私营的森林就可以通过，因为他们往往会收购不同来源的原木，所以只需要在树木来源的数字上稍微造一点假就足以通过。中国媒体在报道法国原木大量出口中国时并未提到法国政府的相关禁令，只是强调法国的木材加工行业每况愈下，由于无力在法国本土加工，因此法国的项目才大量的出口到国外。亚历山大阿卜德利拉就此回答说，许多人都提到这一点，具体而言法国的家具制造行业持续衰落，许多木材加工厂都已经关闭，尽管法国政府试图保护本国的木材加工行业，但是对业内人士来说令他们感到绝望的是，如果他们要获得经济效益的话就必须将原木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加工成地板或者别的用品再返回为法国，这样才可以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尽管他们也知道从环保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灾难性的，对木材开发商来说只有将原木
出售给中国商人，只有中国商人支付的价格才能够使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法国国家森林管理局在非法走私木材交易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木材行业网站的报道是否符合事实？法国当局不顾禁令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法木材，这是否符合事实？法国政府是否不顾禁令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法木材？导致非法走私木材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调查报告公布一年之后，是否导致了一些变化？对此，亚历山大·阿卜德利拉特别强调，中国木材行业网站的文章曲解了他们调查报道的本意。法国林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中国商人非法走私的同谋。总之，他们在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行为。他说：“类似的非法走私活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法国政府多年来不断地减少森林管理人员的数量，管理人员负责监控的森林面积越来越大，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监控。而且这一出口禁令的具体实施也确实十分困难，因为在木材出口上是很容易造假的，因为你可以十分容易地消除管理局在木头上所做的标记。同样，出口商也很容易在木材的类型上作假。最后，法国的海关也因为人手有限而无法监督出口物资，因为他们主要检查的是进口的物资，其原因也同样是因为缺乏人手。值得指出的是，法广致函询问了法国国家森林管理局，到本台截稿为止尚未收到森林管理局的回应。最后，调查记者亚历山大·阿卜德利拉还向法广表示，他所接触到的从事木材走私的商人中不仅仅有来自中国的，同时也包括来自台湾甚至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他说：“
我和两个中间商有过交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一位来自台湾。他们有的直接向中国公司销售，也有人是通过在中国的中介再向别的公司出售。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工作会难于继续，担心中国公司会直接到法国来收购木材。还有一些来自越南的中间商，其实说是来自越南，但是很难说他们收购的木材的最终地点是否是中国。这里确实还涉及到许多别的亚洲国家，但是提到的最多的还是中国。”非常感谢 Disclose 新闻网站调查记者 Alexandre Abdelila 接受法广的专访，还要感谢苏黑尼亚和 Philippe 和 Frank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71集。本次节目介绍在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法中交往的先驱们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开展穿梭外交之艰难，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在上周2024年4月26号星期五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中，我们谈到法兰西国王的首席国务大臣伟大的科尔贝，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许可下，重组了由马萨林枢机主教和贝勒岛侯爵傅凯等当时法国上流社会所成立的中国公司及另外两家海运公司，创立了新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这家享有特许权的海洋贸易公司。法文资料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于1680年9月首次乘船来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暹罗，即如今的泰国。同年12月底，暹罗国王派出三位大使及随行人员乘船出使欧洲。暹罗使者携带的礼品中包括两头大象，计划赠送法兰西国王和罗马教宗。 暹罗的首批使者首先来到如今的印尼爪哇地区的万丹，在那里登上了当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知名商船东方太阳号，这时已是1681年9月。暹罗使团共有20多名官员，随身携带各类礼品价值超过80万英镑。不幸的是，这艘船于2个月后1681年11月在航行至东非外岛马达加斯加水域时沉没。东方太阳号的沉没原因至今不明。总之，暹罗王国在大约3年之后才相信了沉船之说。法兰西与中土之间官方正式交往的开始，最终还是借助法兰西与暹罗之间关系正式确立之后才得以实现。1684年，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玻璃镜厅接见了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瓦谢神父为翻译陪同下成功抵达巴黎的首位暹罗大使。同年9月15日，从远东返回欧洲的百应里神父带着法国官方记录里首位到访巴黎的华人、懂得拉丁文的江苏南京基督徒米歇尔沈福中，也在凡尔赛宫得到路易十四国王的接见。此时科尔贝生前与法兰西太阳王一同酝酿派遣使者前往远东的想法终于可以付诸实现了，因为中华古籍上早就有从印度到中土之间存在海路的明确记载。东晋高僧法显当年沿着丝绸之路去天竺，即现在的印度，学到梵语，回程走的就是海路，在狮子国，即今日的斯里兰卡上船，随风一路飘到如今的山东青岛崂山才上岸。所以早期的欧洲航海家们至少都已听说过这条海上通道。而在欧洲，相传马可波罗当年赴元朝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去时走的是汉路，路上丝绸之路，回程则是在福建泉州登船，途经印度，在波斯如今的伊朗上岸。所以海路只要能够抵达印度，就能来到中华大地。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解了法兰西国王的首批6名赴华使者，国王的数学家们在1885年3月与回国的暹罗使者们同船启程，他们走了3年，最后有5名使者终于在1688年3月抵达中华帝都北京。而促使法国太阳王在1684年决定派出官方使者的百应里神父本人，则于1792年3月和另外15名耶稣会士从葡萄牙里斯本登船出发前往中华大地。他于1693年在东非莫桑比克沿岸果阿岛附近水域遭遇强烈风暴，被脱落的缆绳击中头部，不幸在海中遇难。而法国官方记录中首位到访巴黎的华人沈福中则在欧洲旅居了10年之久后，1692年9月他乘船返回中国途中，可能是由于感染了疾病而在非洲好望角与东非莫桑比克之间的水域不治身亡。以上都是发生在法兰西路易十四国王和清朝康熙皇帝年间的往事。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71集，介绍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和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法中交往海路艰难，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本台法广文字资料室和技术人员徐丽的协助，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5月3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系列，今天要播出的是首饰箱的秘密第7课，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7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佳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 我的集市。
1.35 et 50. 1.50 et demain. 10 balles. 1,50€.
Oh là là, ça c'est du beau, ça.
1,50€, c'est de l'eau. Allô là, avec la pluie là. Allez, on donne tout là. Allez, on casse la baraque.
Non, là c'est une pièce
de 12.
Voilà, merci, au revoir.
Des fruits, d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Kanshangqu, ta zai zhe you ta de xiguan. Momo? Les sandwichs, sanmingzhi. Ta zai li mian fang le xie shenme? Tomate, 这是西红柿。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Une tomate, 而如果人们不知道是多少个，人们说 des tomates, 这就像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今天有很多人。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1€.
Merci Momo.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 menthe.
Ça, c'est un peu autre chose. C'est un truc comme une ram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 Alors, si vous la faites à la vapeur, elle va rester comme ça.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
Et vous, monsieur?
Momo? 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La belle?
Ah là,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Eh yo, Jean-Pierre, 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Jean-Pierre 是son ami?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eut me prendre pour quoi?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澳日菲的防长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强调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韩国称近期曾经击落不明气球，经合组织上调全球增长前景。日本和美国投资30亿美元，共同开发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导弹。记者吴江杰组织公布2024年的报告，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称，中国和香港共有近120名记者遭到关押，中国被称为是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中国也遭指控去年抓了大约107名作家，近半数因在网络批评官方政策而遭到定罪。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可能因为没有能够配合欧盟的调查，要面临更加严厉的税罚。法新社警告，希望中国影响俄罗斯停止战争，但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路透社报告分析认为，习近平访欧行程可能暴露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的分歧。台湾
湾报告今天发现26名中国军机扰飞台湾。中国启动探测月球背面并且采样的太空任务。中国五一假期出游人数激增，但是可能花钱不多。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也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最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